还是建议会是以就是大概15下这个分水岭当一个基准，就是15下以内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多是肌力相关的训练，
对，
然后15下以上的话反复训练就是肌耐力的锻炼。
饮食其实是最大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他只是来运动，然后就想说我的肌肉应该要长出来了吧，但他饮食是完全没有顾的，那其实是两者缺一不可啦。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致抗糖 Podcast 健康慢半拍。这集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一个新面孔营养师俊来跟大家分享肌力跟肌耐力的差别。那请俊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那俊其实之前在健身房担任营养师的角色，所以他其实对这个主题非常的熟悉。那在进入正式主题之前，蛮好奇俊，你平常有在运动吗？因为感觉你身边的同事或者是朋友们应该都是比较有一部分是也是在健身房认识的吧。
在健身房工作的时候的确就是因为工作的需求可能常常会需要运动啊，或者是要面试新老师啊，那自己之前也是会有运动的习惯，但现在就真的是看工作忙不忙，有时候有空有时候没有空。
环境真的很重要。
对，环境很重要。
那我也稍微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好，就是我今天有上教练课，然后大概半年左右，然后在半年期间就是其实还蛮积极的在运动，那但是后来就没有上教练课的之后，教练不要听，就是后来没有上教练课之后，其实就是运动的习惯也没有继续维持，然后现在就会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运动，整个身体会有一点点顿顿的，可能就是逛街一下或走路一下就会觉得有一点累，所以才想说有肌力跟肌耐力这个主题，然后可以好好请教一下俊。像我这种状况的好像久坐办公室体力下降跟肌力跟肌耐力有关系吗？
对，因为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就是用进废退嘛，你没有在用的东西它就一定会退化，所以肌力跟肌耐力有可能你很久没有去使用它，或者是给它付一个重量去训练的话它就会退化。
哦，所以它可能如果退化的话就是也会影响到我体力上面的感觉。
对，因为肌耐力就是比方说你可能爬楼梯你就会用到肌耐力这个部分，所以你就会觉得去逛街啊爬个楼梯啊赶个路赶个车你就很累这样。
哦，就我肌肉可能没有耐力了。
没有耐力，对，
最直白的解释。
那不行了。
那我好奇就是肌力跟肌耐力的确切的解释会是什么，然后这两个有哪一个是更重要的吗？
肌力的话它比较像是我今天如果要搬一个重物，然后我会需要全身给自己一个比较大的爆发力去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所以它的定义其实是我今天如果去健身房做重训，我拿这个重量就是15次以内的训练它就算是肌力的训练，那我可以做到15次以上，比方说我跑步我可以脚这样子反复的踏15次以上嘛，或是我今天如果是做仰卧起坐伏地挺身就没有特别负重我可以做到15次以上的它就算是肌耐力。所以也不是说拿着哑铃就一定是肌力训练，如果这个哑铃重量很轻轻到你可以动15次以上那它算是肌耐力训练。
哦，所以肌力比较是我在推一个东西所需要的力量的训练，然后肌耐力比较是
反复使用这个肌肉的次数，因为有些人他你叫他举起很重的东西 OK 他可以，可是你请他一直走楼梯走到很高的地方他可能走一半不行。哦，那相反的有的人他可能可以走很多的路也可以走很多层楼，但你叫他搬一个很重的东西他是没有办法。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两个都蛮重要的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他们两个是一样重要。
那如果我们有肌力跟肌耐力可以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吗？对于健康来说。
我觉得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应该是肌力跟肌耐力其实也象征我肌肉的质量跟质跟量啦，就是肌力跟肌耐力是它的品质，然后我去做相对应的训练我肌肉的量也会增加，那肌肉的量增加其实可以预防我们的退化，比方说现在很常听到一个词叫肌少症，那肌少症的意思就是我的肌肉量 不足，所以有可能会导致接着我的骨骼会产生一些流失，会产生一些空洞，变成骨质疏松，或者是我可能走路容易跌倒啦，甚至有些人他可能年纪轻轻不太爱晒太阳，也不太吃肉，也不太运动，可能运动比较激烈，一跌倒就骨折，这也是有的。那另外一个是肌肉量增加的状况之下，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会高一些，所以也比较不容易胖了。
哦，所以刚听起来就是肌少症是可能肌力跟肌耐力不够更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的疾病，然后它可能也不只发生在比如说我们想象中可能是年长者身上才会有，对不对？
对，我觉得有点年轻化，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室内啊，也不会像以前的工作很多都是在外面，然后偏向劳力。
嗯，那如果都一直在待在办公室的话，其实相对运动量就会偏少一点点。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也蛮吸引人的是，有肌肉的话就会提高基础代谢率，那可能代表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内肌肉可以帮助我们消耗的热量就会增加，那就比较不容易增胖。
对，可以这样讲。
嗯，好，这个听起来蛮吸引人的。
马上回去找教练。
没错，回去。欸，那我们在日常中要怎么去训练肌力以及肌耐力呢？
嗯，就像刚前面提到，我们可以用15下来当做一个分界点，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安排的是肌力训练，你可以设计我每一组的那个可能做机器啦，或是我举哑铃啦，或是深蹲啦，可以设定在大概8到12下，它就会比较偏向长肌肉的肌力训练。那如果我今天是希望我的耐力变好，比方说我之前有在练习马拉松这件事情，那我可能就会排很多跑步的训练，跑步的训练本身就是一种肌耐力训练。
嗯，
你可以这样想。那我就是为了某一个运动，某一个运动表现去做训练这样子。对，
这个跑步应该是长跑吧，就是
对，可是长跑短跑其实除非你今天真的是快跑啦，我可能快速冲刺个100公尺这种的之外，大部分的人在跑步的过程中都还是会训练到肌耐力。
那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如果是肌力训练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偏短跑跟重量的训练，如果是肌耐力训练的话，可能就是有氧啊，像是脚踏车这类的。
对，不过也有一些大家认为是有些人他会觉得我做重训有拿重量在健身房那就叫重训，但如果今天教练或者是跟你一起练的人他希望你是做到什么15下20下30下这种次数，那他其实也偏肌耐力训练。那像脚踏车没错，因为他会一直踏嘛，他反复踏的次数可以超过15下他就算是肌耐力。
嗯，
对 对，
所以就还是建议会是以就是大概15下这个分水岭当一个基准，就是15下以内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多是肌力相关的训练。
对，
然后15下以上的话反复训练就是肌耐力的锻炼。
对对对，那这边指的是一组哦，不是说我整趟运动只兴趣做15下的训练，就比方说我可能设定个3到4组的重训，那我其中一组是15下以内，这样叫做肌力训练，那我可能会排很多个动作啊，很多组这样子。
哦，好，因为我刚刚想说15下好像蛮容易达到的。
但是也不是说次数越少越激励啦，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会误会说那是为什么要设定8到12下，是因为8到12下最好长肌肉，那8下以内都有点像是在训练最大的那个最大肌力最大爆发力，就偏向举重的那种训练方法。
懂。那我好奇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非常新手的人，然后他想要开始训练他的肌力跟肌耐力，俊这边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吗？
其实我的建议是如果真的非常新手，从来没有运动，甚至平常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应该是说可能拿东西你会觉得搬重物腰就闪到啦，或者是爬山的时候特别跟不上别人，你有这种很具体的问题，还是会建议先去健身房找教练咨询，或是可能上个课，短时间的课也没关系，因为重点还是要让你的肌肉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动起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太久没运动的人肌肉已经忘记怎么动。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看一些影片就把它叫醒，那如果你本来 就有在运动，那一直都有身体在活动，对基本的肌肉运作是有一点概念的，那我觉得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下功课，然后安排相关的训练。嗯，
哦，那我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在开始重训前其实会对于重训有一点紧张，就会想说我又不是特别就是特别会运动的人，那我这样子去的话，如果做错的话会不会不太，就是会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其实我刚开始重训的时候是可能先上网找影片然后看一下，然后自己尝试做几组，但我后来就发现这样 的效能其实是有点低的。那我真正在开始上教练课之后，就其实教练会分享一些比如说我这个大肌群可能旁边会联动到几个小肌群，那其实这些小肌群要先动作之后才有办法，或是才有办法施对力对于这个大肌群，那我觉得这个很细微的说明其实是不见得是看影片或是不见得是新手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建议以安全的考量下的话，就是要参考专业的建议。
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差在教练可以帮你评估你的身体状态，就跟看医生有时候也是要医生的那个诊断嘛一样的感觉。那我自己的经验是之前自己运动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去找教练才发现有一些肌群是太紧的，所以没有松开之前某些动作是再怎么努力都很难做到。
哦，对对对
对对，
非常同意。
对，但是教练课就是你学到东西你要认真学，然后之后要自己练，也不是说就是一直仰赖着他这样。
对，自己练其实也很重要啦。
对，
诶，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运动相关的可以增强肌力跟肌耐力的方向，那我也蛮好奇就是我们可以靠饮食增强肌力跟肌耐力吗？
嗯，饮食其实是最大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他只是来运动然后就想说我的肌肉应该要长出来了吧，但他饮食是完全没有顾的。那同时有另外一类的人，他是只想着要用饮食但是完全不想去运动。对，那其实是两者缺一不可啦。饮食的话，针对增加肌肉量、增加肌力跟肌耐力最重要的还是蛋白质。那蛋白质的话，需要吃到的量是每公斤体重的至少 1.2 克，以有在运动、有在做重训的人来说。那不知道当时 Joyce 你教练有请你吃到这个量吗？
哦，他那时候是跟我说 1.2， 因为我一开始只是想要用运动来增加我的肌力跟肌耐力，然后我比较不想要调整到我的饮食，但我发现其实这样子增加肌肉的速度其实相对缓慢的，所以他那时候就建议我说我最小需要进食的蛋白质量是，假设我50公斤好了，那 1.2 倍的话就是60克。
嗯，那你当时怎么算？
我那时候就是我会补充那个高蛋白，
嗯，
然后因为我就是买一小包一小包，就是一小包后面它就会有那个营养成分，所以我就是算那个营养成分，然后再加上我会吃一颗蛋跟鸡胸肉，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我运动完之后摄取的那个分量。
嗯哼，很多人他都会直接看那个营养标示，或者是他可能上网去找那个营养的成分，然后就是凑到体重的 1.2 克这样。那这种算法它会忽略一个点，是说我们的面包啊或是面啊或是饭啊这种主食类的东西，它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但我觉得以没有特别做过饮食咨询或者是没有太多营养知识的人去执行这样是 OK 的，原因是因为我用 1.2 体重去吃到的蛋白质量，其实加上那些刚刚提到的饭或是面包或是面的蛋白质，大概会是体重的 1.5 倍。
嗯，
那其实这个量也都还在范围内。
嗯，
对对对，但我比较常会碰到一些极端例子，是有一些人他会吃到体重的两倍啊，体重两倍再加上你可能吃一些面包或是饭里面的那个蛋白质，它真的就有点吃太多了。
哦，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最应该说最少吃到 1.2 倍，
嗯，
然后但其实加一些其他的没有算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嗯，其实可能会吃到 1.5 倍，就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对对，其实这都是正常，
如果超过两倍其实就有点多。 了，
对，有点多，就这个人会吃的有点辛苦。
对，也是因为其实高蛋白很容易饱。
对，然后跟你说就是什么可能身上的味道不是很好闻啊、之类的状况也是有。对，
那这边也想要帮吃素的人问一下，因为像我自己的话补充蛋白质的来源可能就是鸡胸肉啊、蛋啊，或者是高蛋白粉，那如果是针对吃素的人会建议他们怎么补充蛋白质吗？
吃素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是吃蛋奶素，蛋奶素就是我吃蛋也吃乳制品牛奶嘛，那另外一种是全素，全素就是蛋奶他是不吃的，那这两个状况要分开来讨论。蛋奶素的话，因为鸡蛋跟牛奶它是利用率吸收率最好的两种蛋白质来源，所以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只是顶多就是没有办法从肉类去摄取蛋白质而已。那基本上动物性的蛋白质还是会比植物性的蛋白质有比较好的利用率啦。那刚刚讲的蛋跟牛奶它算是动物性的蛋白质，所以蛋奶素的人就是靠这两个
利用率，就是蛋白质的吸收程度吗？
吸收程度是一个，然后可以变成肌肉的程度又是另外一个，它有个很复杂的那种计算方法，但总之算出来就是牛奶跟鸡蛋它是第一第二名。对，因为牛奶很棒，所以高蛋白大部分是乳清蛋白。
OK， 懂。
对对，
那如果针对全素的人呢？
全素的人他会比较不方便的一点是他没有办法用牛奶或是乳清蛋白或甚至是鸡蛋来当做他的蛋白质来源，所以他可能会需要仰赖大豆蛋白，比方说豆腐啦、豆浆啦，或者是毛豆啊、黄豆啊这类的东西。但这类的东西它的特色就是它体积很大，热量偏低，所以他要吃非常非常多的豆腐或是要喝非常非常多的豆浆，他才有办法达到他的蛋白质的摄取量。但实际上因为也蛮多人他虽然是没有吃素，但他没有很爱吃肉，他也会碰到一样的问题。那在这边可以推荐大家选一些像豆干这种它是属于比较脱水制成的豆制品嘛，就像豆腐去压扁的感觉。对，那他这样就不需要吃到非常多的量，因为一片豆干大概跟一颗蛋的蛋白质其实是差不多的。
懂。那其实也常常听到有健身习惯的人他们会去吃就是比如说高蛋白啊、蛋白粉、乳清蛋白这些，那好奇这些产品或这些食物的差别会是什么？
一般常听到的高蛋白它主要是指乳清蛋白，那它现在市面上的产品有很多种，主要是差在它水解的形态啦，它有普通的乳清蛋白，然后水解的啦，跟可能分子再更小的乳清蛋白，它是给一些平常我没办法靠天然的食物摄取到足够蛋白质的人当做补充品使用。那基本上乳清蛋白你只要配合足够的训练，它是可以帮助你增加肌肉的。那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因为乳清蛋白完全是就是厂商调配嘛，所以他可以加他自己喜欢，应该说他觉得对增肌有用的东西。那大部分的乳清蛋白里会特别去把BCAA 也就是支链氨基酸 这一种类型的氨基酸会加的比较多一点点。那因为这类氨基酸他们负责的工作主要就是跟肌肉增加有关，所以市面上的乳清蛋白粉有可能就是营养有被调整的更厉害一点点这样子。
就可能吸收的效率更高一点。
有可能，但是
也不确定。
不确定。
懂。那我好奇就讲到那个乳清蛋白或高蛋白嘛，但就是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吃过不同口味的高蛋白，那不同口味的高蛋白会影响到就是蛋白质本身的量吗？还他们差别就是只是调味的部分而已。
基本上乳清它的口味都是由可能香料啦跟代糖去调配，所以它跟它的本身本体蛋白质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你会很担心说我每天这样子都一直要一天一杯，然后会一直喝到代糖，对可能健康会有点疑虑的人，那也可以去找看看市面上有那种完全不含代糖的乳清蛋白粉，但当然它的味道就会比较接近天然蛋白质会有的那种味道。
那好像也有听到身边朋友说，就是如果有肾脏相关疾病的人就可能建议不要 吃太多的高蛋白，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对，但是肾脏疾病 这边主要的肾脏疾病是指慢性肾脏病，那详细的状况可能还是要请去跟医师讨论，如果医师说啊你需要限制蛋白质，那没错，你就最好不要再买这种额外补蛋白质的营养品会比较好，那甚至连天然的蛋白质你可能都会需要去做限制啦，所以像刚刚讲到的每公斤体重 1.2 就没有那么适合这样子 的病友。对，那一般来说肾脏病，慢性肾脏病它需要限制蛋白质会抓在每公斤体重的1克以下，那详细的量要跟医生和营养师讨论嘛。那我自己实际上有在以前工作的地方碰过这个人，他肾脏其实不好但他不知道，就他刚好拿那个健检报告让我看到，因为他们都看不懂，上面都写英文，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写中文说你肾脏不好啊。对，那他可能健身房教练也通常就是会很统一的建议说，那你可以去喝高蛋白，你可以去多吃一点肉啦或是什么的，那他就照做。那这样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会建议所有的想要增加肌力或者是想要增加肌耐力，然后想要来训练，想要来喝高蛋白或是补充高蛋白质的人，务必要先了解一下目前自己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
对，就是真的在吃高蛋白大量高蛋白前的话，可能还是要咨询自己的专业的不管是营养师或者是医师，
或至少做个健检吧。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聊到就是要怎么增加肌力跟肌耐力，包含像是运动本身啊或者是饮食相关的，那其实也好奇，那如果我们都没有这样做的话，然后可能蛋白质日常也补充的没有 那么足够的话，对于身体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平常走路走没几下就很累，或是逛同一条街一年比一年累，那还有人会觉得自己很容易感冒，上班之后越来越容易感冒之类的，这些状况其实都有可能是跟蛋白质摄取不足有关。那至于肌力跟肌耐力低下，我觉得这个比较难你自己平常就是感受得到，通常是你可能被揪去爬山，我最常碰到就是我跟我朋友去爬山，然后我的脚程比人家慢很多，他到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自己其实身体有肌肉量不够的问题啦。那有些人他会觉得工作比较不能专注，或者是假日都只能一直躺在家里补眠，那这个状况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运动，少运动，然后蛋白质摄取不足所导致的。
我觉得肌力跟肌耐力就是一方面它是很长时间的累积，然后跟它可能要退化嘛，就是他可能要减少的话，其实也是很长时间的观察下才会退化。就比如说我可能逛同一条街同样的长度，我原本3年前不完全不会累，那可能现在就是会觉得有点累，那很累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没有睡饱啊，或者是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肌力跟肌耐力 的下降。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但可能也不需要太紧张。
我补充一下好了，就像我前阵子去日本玩，然后以前去日本玩的时候大概走个2万到3万步是还好，虽然很累但还好，但我这一次疫情后就中间空了大概2-3年，运动没有以前那么积极，再去走大概2万出头我觉得
就很累了，
就要不行。所以步数是一个很简单的评估方法啦，如果我走到跟以前一样的步数，然后我疲劳的程度拉得非常高，那有可能你的肌耐力是 有下降的。
哦，
对啊，
这也是一个衡量标准。那最后想要请俊帮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这一集肌力跟肌耐力的几个重点。
好，这边跟大家总结一下肌力跟肌耐力的差异。肌力的话就是我可能举很重的东西或搬很重的东西会需要的那个比较偏向爆发力，或者是俗称的力气大的这个部分就是肌力。那肌耐力比较像是我爬山走路，或者是我可能骑脚踏车，或是做一些重复性高的动作会使用到的力量就是偏肌耐力。那这两个都是肌肉的品质，那你在训练肌力跟肌耐力的同时，肌肉的量也会跟着增加。那肌肉的量增加是预防肌少症，骨质疏松。那饮食的部分呢，除了你运动上面有去训练肌力肌耐力之外，饮食上面需要配合的是把蛋白质吃到每公斤体重的 1.2 克以上。那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去查询一些饮食的资料，总之吃到体重的 1.2 就对了。那某些情况是例外，可能需要注意，就是如果你有肾脏的疾病啊，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比方说糖尿病，它也比较容易会有肾脏的病变嘛。那如果本身就有其他慢性疾病或是有家族病史的人，是建议在踏入重训或是肌力训练之前，可能要先去做一下健检，或是去就诊的医院去评估一下这样。
好，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俊上来健康慢半拍这个节目。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也欢迎留言5颗星让我们知道，然后以及追踪我们的智康堂部落格、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